什么叫民进党的防腐剂。8月9号星期二，今天孙维新谈天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馆长。
哎，大成兄，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开始登台上阵，那就是 NASA 的开直播了。这个景观明天做的流星雨报道了。
对对对对对，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是英仙座，一个是狮子座。
嗯，
英仙座在8月中，狮子座在11月中旬。
是。
那英仙座呢，今年好像还不错。
嗯哼。
那至少在这几天呢、啊，上礼拜，大春兄您记得吗？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连线呢、啊。
嗯。
我刚好在溪头。
对。
不是去玩，是参加吴大猷科学营啊。
就是玩啊。
好吧，拜拜。两岸四地的大学生研究生齐聚一堂啊，
嗯，
听世界各地的学者讲非常精彩的科学研究成果跟预测未来。
是
呀、这次也是很不一样，谈的是全球变迁人类的命运啊。
嗯哼，
哎，我们在晚上还有好几个辩论场合啊，都是让大家挑一些高度争议性的命题啊。
嗯哼，
然后把学生分两半，
是
各组各组之间来辩论啊，因为这些学生肯定以后就是社会的中间分子了，据说他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啊。
嗯，
那早就应该辩论了。在其中有几个题目，第一个，比如说核能是不是还是一个能源的选项？
嗯。
第二个是碳排放，在发展中国家应不应该受到限制？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让学生各组各组就担任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领导者，他们要怎么样面对全球暖化，采取任何措施？
是，
所以有欧洲的、啊、有亚洲的、啊、中国大陆啊、印度啊、美加，然后太平洋岛国最可怜的，还有非洲的小国。所以其实这个一个活动还是蛮好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在溪头跟您连线的。
是，哇，您真是厉害！您看，
然后
还在讲英仙座的流星雨，您绕了半天，置入了一个，再说一下那名称的那个营叫什么？吴大猷是吧？
吴大猷，对，吴大猷先生是以前的中研院院长嘛、嗯，非常受人尊敬。杨振宁、李政道就是他的学生啊。
是，
那所以他去世了以后呢，这些他的学生们跟这些知名的学者就组了吴大猷基金会啊，办了好多活动。科学营一直是把这个台湾主要的学生，还有两岸的学生、三地的、四地的学生都拉到一块儿去。
嗯，
然后很多时候在这个营队里面所得到的薪资，真的是令人惊讶的。
好的，我们回头看2016年，也就是今年英仙座流星雨会在台北时间8月12号晚间9点到13号凌晨1点半达到极大值。
嗯，
谈谈这一个现象。
呀，英仙座，我刚刚讲的说，其实在溪头就看得到英仙座流星雨了。
嗯，
也就是它开始是虽然说是12号、13号是极大期啊，它7月底8月初就已经有一些英仙座的流星雨先出现了。
是、嗯。
那当然，我们以前说过，流星雨的原因就是因为地球穿越了彗星的轨道。
嗯。
那英仙座流星雨的彗星呢，叫做 Swift Tuttle。所以他到1992年来过一次，
嗯，
下一次来的时候应该是2126年了。
2126，
对对，2126年啊。但是呢，那是一个可能会有危险的彗星，
嗯，
因为2126年来的时候会很接近我们，
嗯。
但不管怎么样，所以他就是一个英仙座流星雨的母彗星了。
是。
那彗星经过了以后呢，在它走过的路径上都会留下大大小小很多碎片跟灰尘。
嗯哼。
那所以地球又刚好穿越这一个彗星轨道的话，那就有很多灰尘瞬间会掉到大气层里面来。
嗯。
每个灰尘就是一颗流星啊。
是。
那这种自然流星看起来当然很感动，比那个太空人的啊、你知道日常生活所留下的东西丢到大气层里面变成流星要来得好。好，
那是。嗯哼。
对对对。
好，那一个晚上可能都可以看到上千颗了。
如果是流星暴的话，那是不得了的。嗯、在2001年狮子座流星雨，
嗯，
我记得那一天极大期的晚上，
嗯，
我在垦丁，
是
那1点半到3点半，2个小时的时间啊，手上的计数器就按到了880个。
哇、
哦，那是很过瘾的，
是过瘾的。
2个小时就是120分钟嘛，120分钟看到880个。平均每一分钟看到了7个多，
嗯，
那一分钟是60秒啊，10秒钟一个，10秒钟简直是应接不暇，许愿都来不及啊。
嗯哼，
所以 但是英仙座恐怕不会到这么热闹的阶段
啊。好，
但是呢，他至少说，你一个晚上你说看到了单独的，他那个英仙的单位啊，流星雨的单位，其实就是以我们讲的是说，天顶，修正到天顶的每小时有多少个？
是。
那如果说每小时到了150颗左右的话，
是，
那就蛮不错了。每小时150颗就很热闹了。
航太总署好像也有一个直播活动，
不过他的直播说老实话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嗯，
因为他就是一个在夜空里面广大夜空偶尔这一个偶尔那边一个的，
所以我们不见得会看得像烟花一样的。
啊，不
看不到哈，
那还不如去看那个大稻城烟火节吧。
嗯哼，
但是在这几天啊，其实8月11号的凌晨，也就是10号晚上开始，11号晚上、12号晚上、13号晚上、14号，
嗯，
一直到13号晚上，其实都是可以看那个流星雨的好机会啊。
嗯，
但是大尊兄啊，我们在这边特别强调，如果要看流星雨的话，上半夜先睡觉。
好，看下
半
夜的，
对，下半夜一起来看。
嗯，
原因当然有两个，有一个是针对今年的，是因为在8月13、14那几天啊，
嗯，
农历已经到了7月10号、11号了。
是，
那7月10号、11号呢，月亮已经是过了上弦，快到满月了。
嗯，
那这个月亮大概就是中午以后出来，到了半夜左右下去。
啊，
所以上半夜呢，月光很强，看不到什么明显的月亮。
嗯。
下半夜是好机会，
是
等月亮下去以后天就暗很多了哈。
嗯，
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观察流星雨的是在下半夜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好像节目里说过，说这个地球啊绕着太阳转，
嗯，
那你把这个地球从中间切了一刀以后，面对太阳的是白天，背对太阳的是晚上，
是，
那如果你再横过来垂直方向切上去一刀，把它切成四等份的话，
嗯，
那你会发现面对太阳的是上午下午，对不对？
对，
背对太阳的是上半夜下半夜，
是，
那在地球公转轨道往前面运行的那两块四分之一呢，
嗯，
分别是上午跟下半夜，
是，
所以下半夜是面对前面，像太阳像汽车的挡风玻璃一样，
嗯，
这灰尘进来是高速跟地球对撞的，
嗯，
那个流星就非常精彩
啊。
上半夜的话是在地球公转北公转方向的背后，
嗯，
那流星都是要从后面追上来，
是，
那个速度就慢很多了。
嗯哼，
呀，所以
好的，下半夜，
对，凌晨就讲凌晨了，
凌晨，
也就12点1点钟以后，
嗯，
那时候大家睡觉起来以后，仔细看，只要天气晴朗、四无遮蔽的、没有光害的环境，看流星都很过瘾。
嗯，天文馆在七夕夜，哎呦，七夕夜就是今天晚上，
哎，对对对对，
台北市立天文馆，今天晚上特别开放4楼观测区，邀请天文迷来观赏牛郎织女。我记得还有一个天津寺，对不对？
哎，对对对，天津寺。
第一，我记得牛郎的星是在天琴座吧，还是织女星在天琴座？
对，织女是
牛郎是在天鹰座。
天鹰对，老鹰的天鹰对。
天津寺我忘了是在哪一个。
天鹅。
天鹅座。
哎，非常漂亮，就是天鹅，这是个北十字，
嗯，
倒过来的十字啊，它的十字比较短的那一条就是它的尾巴了，
嗯，
比较长那条是它的脖子，它的头啊，
嗯。
前两天在溪头也是晚上12点1点下课以后跟学生看星星哈，
嗯，
夏季大三角非常清楚啊，
是，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两天晚上大家哎七夕情人节啊，
哎，
有机会就走出去看看夏季大三角吧。
看得到夏季大三角毫无疑问，但是看不出这天河的流量怎么回事。
天河的流量，
对，天河不是照说是像一条河流一样的星，是不是？
你说真的看得到银汉迢迢暗渡吗？
不是吗？应该如此吗？
哎呀，不，苏东坡其实描述的很好啊。
嗯，
大尊兄，我们说过没有？苏东坡不是在《前赤壁赋》里头说了？
嗯，
客一知浮水与月乎？
嗯哼，
他讲到水跟月亮的道理啊。
嗯，
他说的水是什么？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
嗯哼，
水不断的往那儿流，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哼，
我们常常把它翻成现代的语言说法。
嗯，
就是单位时间之内，通过单位面积的水量是固定的。
是，
就是非常的无趣的说法了。
嗯，
但是您要说天河那些星星，它怎么会流动？它不会流动啊。
起码它会表就会出现嘛，对吧？我现在看是空的，夏季大三角中间都空的。
啊，不，因为你那个光害太厉害了。你如果真的到没有光害的地方去啊，月亮也下山了，
嗯，
中间的银河其实还是蛮清楚的，
嗯，
而且夏天晚上看银河有个好处啊，
嗯，
银河中心会出来，
啊哈，
银河中心就在天蝎座跟人马座之间。
嗯，
人马座占星学家把它叫射手座。
嗯，
就是天蝎座的下一个星座，在南方天空很清楚看到人马座的剑尖。
嗯，
人马座的剑尖正对着天蝎座的心脏。
心脏，嗯，
对对对。然后人马座的剑尖呢非常复杂，那边很浓密的云气啊，
嗯，
其实就是银河中心大量的行星了。
是，
哎，大春兄，我们节目里说过没有，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还利用这种天体天象来打仗。
嗯，说说看。
对，其实是这样子，因为天上后来发展出了无线电波天文学。
嗯，
那谁的无线电波天文学最厉害呢？英国
啊，
因为英国要在英吉利海峡边上弄一堆雷达，
是
发射雷达波的大天线啊。要知道德国的轰炸机跟 V2 飞弹什么时候飞过来。
嗯，
那德国人也很厉害，他知道全天最明显最强烈的无线电波源有两个。
嗯，
发射无线电波，一个是太阳，一个就是银河中心
啊哈。
所以呢，德国的轰炸机起飞以后啊，不是直接飞往英国，
嗯，
他德国人也知道天文学，很清楚知道要轰炸的这一天这个时候，银河中心在天上哪个方向，
是，
他就轰炸机先飞到那个角度去
啊哈，
转个头对着英国飞过来，那英国这些雷达都瞎了，
嗯哼，
对，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我自己瞎了，没看到银河，对吧？
不了解。
哎，城市等一下，城市科大与太空人通讯，你看了
这
个
是蛮好的。
小小天文学
，Yeah， 也就是虽然国际太空站啊，
嗯，
在地球轨道上面400公里地方绕着地球转，可是呢，他们还是 NASA 是开放，你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如果想要做教育方面的连线的话，
哎。
是可以连上去跟太空人说话的，
嗯，
所以这个台，
我等一下我还没弄明白，就是，这个是技术或者说这个这些设施是美国太空总署嘛，对不对？
对，这当然国际太空站是各国拼在一块做出来的东西嘛，嗯。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电通系师生他们向 NASA 去申请，
对，
接着呢就透过了这个卫星和接收器。还带了一群小朋友，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带小朋友用无线卫星通讯设备，
嗯，
跟在远在国际太空站上的太空人通话。
那些太空人听得懂这些圣心国小的46个小朋友说话？
当然，你得让他讲英文了。
啊，
你先跟 NASA 申请了，和通过了以后呢，太空人就得到讯息了，说哎，今天某某年的时候，某某月某某日通过了台湾上空。
嗯，
那底下就一群小朋友，老师带着要跟你提问了。
嗯，
所以这我觉得很好啊，这个老师很认真的让这个学校的小朋友能够受到这一个非常良好正面的震撼跟刺激。
他们能够看得到太空人吗？
看不到，看不到。
嗯哼，
看不到。通常你把太空人照片拿来摆在教室前面吧。
啊，
大家觉得这个人是我现在讲话的人就行了。
那能听得到他的声音吗？
听得到，听得到。直接可以跟太空人对话，
嗯，
无线电，它有无线电通讯设备啊，直接连到卫星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是，
但是你要看到人的话，那是不得了的工程了。
是，
对呀。
所以说，他在网际网络上，提供追踪国际太空站，也要输入地面的人所在的什么经度、纬度这些位置，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嗯，
那个时候前两年吧，
嗯，
有一回我在想，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还是什么，
是
办了一个活动，就是跟太空站连线的，
嗯，
那是一个世界性的活动，很多国家都连线，
嗯，
那他们在台湾这边呢，就找了我跟另外一个女艺人杨千霈，
我知道那是你这此生跟演艺人员最接近的一次，
不是，不是，
不是啊，
以前还更接近，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好玩的是，因为那是一个。带着视讯画面，连电视都有的，
嗯，
你是直接看得到太空站上的太空人的，
嗯，是，
那他给你看到也让你很不舒服的，
嗯，怎么说？
因为一个美国人跟一个日本人
啊，
那个日本人叫若田光一，是个很喜欢搞笑的人，
嗯哼，
美国人就站在那边，我说站在那边不精确，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飘在那边，
嗯哼，
俩都是啊，不是阿飘了，就他就飘在那个地方，那日本人就倒过来了，头下脚上，
嗯，
站在那边。那还叫站吗？
嗯哼，
就是你转到太空站上去，你发觉一个正的，一个反的，
是
都跟你讲话讲得好高兴。
嗯，
所以蛮有意思的。
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啊，
哎，
这可能是一个蛮笨的问题，就是你们在空中跟太空吧，跟地面的对话，想象中说啊，它现在飞过你的天顶，可是它的飞行速度时速大概要28000公里，
对对对，
每秒钟要飞行就七点几公里，
对，
那对不起，它什么时候会在我头顶上？它哗就过去了，不是？
哎不，它其实走得很慢的。大师兄，我们在垦丁天文台啊，
嗯，
我们在海政馆有一个天文台，垦丁天文台，
嗯，
常常是带学生暑假带学生在上课嘛，
嗯，
或者有什么团科普团去参观了啊，那我们在那还看到过不止一次的太空站，
嗯，
它突然就在空中某一个角度出现了，
嗯，
发亮还挺亮的，
啊，
有的时候亮到一个一等星、零等星的亮度，
是
缓慢的在太空中移过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又不见了。
嗯，
为什么它不是从地平线起来就看得到？
对，
是因为它会被地球挡住太阳光
啊！哈，
我们它一定要在某一个
它要反地太阳的光。
对对对，它一定要某一个高度以上，比如35度、40度，
是
太阳照到它了，地球上突然看到它，竟然就突然冒出来了黑夜夜空里面，
嗯，
就是一个亮星，但走的还是蛮缓慢的。虽然它的速度时速将近30000公里，
是，
对
啊，所以仍然有机会看起来像是停留在我们的头顶上。
对，它不会停留，你看看它。
当然不会停留啊。
对，它是很慢，动得不快就是了。
嗯哼。
对呀、
啊。我是第一次听到，你把这话说给那个赛车手听就很怪了啊。所以时速
不是
很慢的，哎，时速只有30000公里。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那还有，但是就是你如果想要知道国际太空站什么时候经过你的头顶，
嗯，
上网络一查，打 ISS，
ISS
马上就查得到。
嗯哼，
我们在垦丁天文台的助理的台长，他们随时一查说，哎，晚上几点钟可以看得到太空站，大伙儿就出去等，还真的看得到。
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的线上 ，Hello， 维新，
哎，大春兄，
太空人，哎、猎户座返回舱将在8月25号做这个撞击的测试。
嗯，
我们来谈谈太空人这个问题。
他其实主要的关键是这个 Orion，
嗯，
猎户座的一个太空舱哈、啊，
对，返回舱。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今年7月份去佛罗里达州啊，
嗯，
那会发现美国 NASA 现在开始特别宣传的一个东西了。
嗯哼，
以后我们大伙儿应该会常常听到 Orion 这个名词。
嗯，
就是因为这是在美国的太空梭整个任务退休了以后，下一个能够装载太空人往远方前进的东西了。
嗯，
但大春兄您看一下它的样子，其实长得跟原来的阿波罗的那个小艇很相似的。
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是把它装在火箭的前端，
嗯哼，
射出去以后前往月球前往火星的。
嗯哼，
所以这个太空舱不像阿波罗只能去到月球就回来了，
是，
它是要跑到火星去
啊，
然后再绕一圈回来的啊。
嗯，
那这个东西呢回来的时候要回收，就得要掉到海面上去。
是，
那现在所做的，您刚刚讲的8月底啊，
嗯，
下旬他们就是要从空中摔下来掉在地上，掉在水面上。
怎么个摔法呢？
啊，它当然还是有降落伞
啊，
降落伞打开了以后，它往下掉。但是不管怎么样，整个是回收的过程，就是降落的过程，据说是很不舒服的
啊哈。
因为它从外太空回来，对着地球掉下来的时候，速度一开始是25倍的音速啊。
嗯哼。
很厉害的，
是。
而这个在穿越大气层，我们以前说过了，那个角度还特别的敏感。
嗯哼，
你要角度太陡的话，直接进来温度太高会
烧掉了。
对，要角度太浅的话，
就弹出去打水漂一样。
对对对，那弹出去了，所以它现在直接穿越下来以后啊，
嗯、
还是会很高温很高热。
嗯，
那外层的温度会达到了1-2000度。
是，
当然像以前太空梭的隔热砖是可以忍受大3000到4000度的温度的、
嗯哼，
但是我想大春兄，要是把你放在一个太空舱里头，外头的温度加到了2000度，你恐怕里面也很不舒服啊。
那是，那是承受的这个 gravity 的那个重力的基数可能很大，对不对？
对对，也是很大，因为它也会减速。
嗯哼，
你冲下来的过程中，降落伞瞬间打开，那是不得了的速度啊，
嗯哼，
不得了的减速，所以人在里面会相对不舒服的。
嗯，
可是呢，我们这次去佛罗里达州看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原样模型，是 Orion 的样子，比以前的阿波罗要大一些
啊。哈，
里面可以坐上3到4个人。
是，
但大春兄，如果你真的有 claustrophobia 有这种密闭恐惧症的话，
嗯，
还千万别去坐。
这一段时间会有多长？
这段时间其实很快，那速度掉下来啊，
嗯，
大概就是10几分钟的时间。 中间因为高速穿越的电离层会有几分钟的时间没有办法跟地面联系上，
嗯，
那其实很恐怖，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存活不存活啊，
嗯哼，
但是整个十几分钟掉到海面上了，
是，
这是美国人的回收，
嗯哼，
大陆跟苏俄的回收都直接掉陆地上，
哎，是，
对啊，
嗯，这硬着陆，
对对对对对，对啊，
好，另外我们有一个题目，很多太空人死于特殊的疾病，也就是心脏病和血管疾病，
嗯，
好像原因是暴露在辐射里面，是这样的吗？
对，但是我们以前说过，太空人上了太空啊，
嗯，
视力会减退
啊，
因为体液分布的不一样了，
嗯，
体液均匀分布啊，眼睛后面的体液量减少以后，他的眼睛会变形的。
哦，
所以他的视力可以从 1.0 降到 0.2，
嗯哼，
这是一个普遍出现在太空人的眼睛上的状况。
多久的时间会发生这种？
你上去没有多久就会这样，但是回到在太空待了一阵，比如一个礼拜、十天什么的，
嗯哼，
就会出现这样状况了哈。但是回到地球，过一阵就好了。
是，
但是呢，如果太空的辐射对于你的细胞或者是血管产生了破坏的话，
嗯，
那恐怕就会有比较麻烦的后遗症了。
啊，好，
那美国现在太空计划专门针对阿波罗任务，
嗯，
做研究，因为阿波罗任务的太空人呐、啊，
哎，
也逐渐凋零，
是，
年纪也都大了，
嗯，
那就是看他们导致他们去世的原因是什么。
也就是说，这些太空人哪怕已经不能够上太空或服刑，或者是都已经退休的年龄了，他们还是被视为是一种科学上的实验对象，在仔细的观察，是吧？
对，其实我想这个实验就是怎么讲，科学研究对这些曾经上过太空的太空人来讲哈、啊嗯，是 never stops。
嗯，
因为他们上过太空了以后，身体就有这样子的经验了以后，一直到他们告别尘世，都是一个科学家很关注的一个对象。
有没有
24个曾经参加阿波罗任务的太空人里面，
是
到目前为止有8个人已经不在了。
嗯哼，
那八个人里面有7个人被纳入这个研究项目啊。那发觉呢，这7个人里面有3个人，至少一半左右死于心血管疾病、
嗯、啊哈，
心脏病啊、脑中风啊这些东西哈、啊。
是，
那他们说是不是银河里面的辐射打进了太阳系，而月球表面呢没有阻碍？
嗯，
地到月之间还有月球表面没有阻碍的话，这些外来的高能辐射对人是能穿透皮肤，
嗯，
损害细胞的。
登月太空人死于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比一般太空人多出5倍，这5倍的意思是登月的太空人有那么大的数量可以去，看起来也没有吧？
没有没有，他这个还是我们讲英文叫做 small number statistics，
嗯哼，
就是一个非常小数量的统计了。
嗯哼，
你如果说做到了1000人1万人的话，
哎，
那个结果是比较有意义的。
是，
但问题你就没那么多太空人。
嗯哼，
所以大概也只能了解一下。
是，另外这个太空辐射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目前我们的确好像 NASA 也承认我们所知不多，是吧？
对对，因为它其实太空辐射到底哪些东西对哪些部分的影响，造成这个人后来出了什么状况？
哎、
可是你想，太空人去太空时间很短的，
嗯，
他回来以后还要再活上20-30年、30-40年，
是
在这中间他要吃槟榔、他要吸香烟的话，你这很难判断到底什么造成他最后的原因呢？
哪一位？你这样说是哪一位？来，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
啊，
太阳系外另外有地球这个 size 的星球，未来甚至渴望往返于两个星球之间，也就是说移居外星成为可能，是这样吗？
那个还早了，但是现在好玩的是说，最近的那个其他的这些系外行星的计划，
嗯，
找到了2个行星是环绕一个红矮星的。
嗯哼，
啊，环绕红矮星，那红矮星其实比太阳要小很多，暗很多。
是，
但这两个行星呢，距离它一个是公转周期1.5天，
嗯，
一个是2.4天，
是，
距离很近。
是，
但是呢，因为本来它的恒星就很弱，
嗯哼，
弱弱的恒星靠近一点还不错，至少有一颗是可以培养出生命来的，有水养生命的，大概是还不错的。
哦、有完整的大气层是吧？
对。还有完整的大气层，
嗯哼，
所以有大气层，然后又接近它的母星，母星又给它适当的温度，大气层就会产生了温室效应。
1.5天算一年，
哎，
1.5天算一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住在上面，
那就很快，自转怎么样？大家说自转怎么样？还是不知道。
嗯哼，
因为现在只能理解它的公转，
是
1.5或者2.4天，算一年的话，您在那个行星上头，就是飞快的绕着那恒星转。
那不会真的不会有移动的感觉吗？还是应该会有吧？
应该会有吧，因为你看的东西动的是蛮快的。
嗯哼，
对，自转怎么样不知道，那也是一个角，一个重要的角度影响的因素啊。
是，
但是
那几乎视力就不没办法运用啊，是吧？
也、yeah, 是是是，
嗯哼，
不过我觉得
怎么能以算是市居区呢？
市居区还是一样，只要有水都叫市居区啊。
啊、
嗯，对，要移动要接近的那么近，它才会有温室效应了。
嗯哼，
那有水又有温室效应，生命存在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有一个新的话题，2017年 NASA 会送一个卫星观测外星系，是不是还会有新地球？这个领域观测卫星的 acronym 就是说明叫做 TESS，T-E-S-S。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 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凌日观测卫星的是实施吗？
Yeah， 它这个 test 就是要接续上次非常成功的这个克卜勒了。
嗯，
克卜勒是在2009年升空的啊，它前后只观测了4年多。
嗯哼，
但是呢，它所找到的系外行星，在最后4年分析下来。4800多，然后最近又发表了1200多
啊，
多得不得了。
是，
而且他看的方向，只有在刚刚我们讲的夏季大三角啊，天津四跟织女星之间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一个小小的天区，好像就是十几度，是不是？
对，好像死盯的那个天区啊，
啊
里面就有30万颗星，
是
来监控了。
嗯，
所以它的角度很小，就那一块，然后深度呢也不过，因为它是个小望远镜，
嗯，
这深度也不过就是。3000光年，
嗯，
我们的银河是10万光年啊，
是，
所以你是在小小的方向看3000光年，就看到了几千颗系外行星，
嗯哼，
那整个银河呢，还真的是做得不得了啊，
是，
那所以才会有这个 test 的这样一个做法啊，
它是有多大的角度？
它是开始环绕，它的轨道是比较特别的哈、
啊，
那地球跟太阳之间，它会绕来绕去，然后飞越了月球。
嗯哼，
然后再绕更大的轨道，越绕越远啊，它就不太会受到地球的影响
啊。
然后对全天做观测，
嗯，
也就是它所要观测的方向跟范围，就不像说我们以前讲克卜勒局限在某一个角度了。
是，
那它这个观测的成果，到现在看起来会比克卜勒来的丰富的多。
预计它的寿命会多长呢？
它的寿命在2017年上去，应该也就是几年吧。
嗯哼，
几年3-4年这样子的寿命啊，但是它会走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嗯哼，
所以它把全天分成了26个天区来拍摄啊。
啊，
呀，每个天区要观测27天。
嗯哼，
那花2年的时间观测完毕了以后呢，至少太阳系附近的都看完了。
嗯哼，
可是呢，除了我们自己本身银河里面的之外，它甚至还可以看到别的星系的。
那它深入的这个我们讲时间来看，你刚刚讲说是3000光年嘛，哈，就是克卜勒是3000光年的深度，那 TESS 可以到多远？
我那就10几万光年了，因为它能够看到我们银河以外别的星系啊。
嗯，那距离更有多少？
克卜勒不是说看不到，而是说克卜勒不让它去看
啊。哼，
那现在这个 TESS 呢，全天去搜寻的时候，虽然会看到很多恒星。但是同样在天空中会看到很多星系，
是，
那别的星系里面如果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恒星或者是行星，它也可以找得到。
嗯，
所以这个 TESS 的能力跟它观察的范围跟深度会远超过克卜勒。
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很有兴趣的话题是有没有类地行星啦，或者成为下一个地球啦，或者是超级地球了，接近地球了，市居区什么，那这在这些议题的包裹之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负有更多的关注来记住这个 TESS？
对，因为 TESS 它其实我们在克卜勒的那个结果啊，
嗯，
就看到了 地球这样子的行星其实到处都是。
嗯哼，
就是分成几个不同的种类，地球本身差不多的真实地球，然后超级地球比地球要大1.25倍以上的啊，再来是海王星，海王星比地球大4倍，
嗯，
再来是木星，再来超级木星，
是
分成这几个大概5种左右的种类啊。一开始那个克卜勒的数据下来了，木星跟超级木星出来很多，
嗯，
但是大师兄您知道吗？继续处理那个数据啊，
嗯，
这两个 category 就不动了，
啊，没有更多的发现。
对，因为你大的一下都找到了，
是
小的的话，不断的爬梳这些数据，不断的处理，就更精细、更准确的，小的不断的出现，而出现的速度是什么？200%、400%这样的。
哦，反而是更容易有机会看到这些跟近地行星了。
对，就是超级地球跟真实地球这样子大小的行星啊，
是，
其实真的很多。那现在重点只是说，你如果找到了这些行星，而它刚好又位于它的母星恒星的适当距离的话，
嗯，
那些东西现在大概找到8个，
是，
市区带已经找到8个，我相信以后会多得不得了了。
嗯，
那至少 TESS 出手 ，TESS 发威以后哈，
嗯，
那这个东西会更丰富了。
是，另外，哈勃太空望远镜也首次研究系外行星的大气
啊，
谈谈这个话题。
对，哈勃它其实也很有能力的，就是说你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行星会从恒星表面经过，
嗯，
那从恒星表面经过的时候呢，它虽然遮掉了一些恒星的大气，你知道，但同时呢，恒星发出的光线啊，会穿过行星的大气，
嗯，
在我们地球上观察那个恒星光谱里跑出一些吸收谱线来，
嗯，
但是你是看不到。你是看不到这一个行星存在的
啊。
可是你会发现，哎，奇怪，恒星光谱里为什么突然跑出个吸收补线，刚好就在行星经过恒星前面。
嗯，
那这些肯定就是来自恒星光线通过行星大气被吸收的。
是，
所以就会知道这个行星大气里面有什么东西了。
嗯，
但是他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这两个红矮星旁边的两个，那会发现怎么样？氢跟氦的比例并不高。
嗯，
哎，氢跟氦的比例并不高的话，代表什么意思？像地球啊，
嗯，
我们地球没有太多氢跟氦，哎，
是，
地球都是氧啊、氮啊，然后阿摩尼亚啊，这些二氧化碳什么的，
是，
所以氢氦的比例不高，那个行星就有可能已经经过了好几次演化了，
嗯哼，
这样出来是跟生物有关系的大气吧？
如果一个行星的大气到处是浓厚的氢跟氦，也就是说它就不利于生命的成长和出现了，
对，就是如果它大气很浓厚啊，
嗯，
那当然我们知道温室效应会比较严重，是因为它有水有二氧化碳了，
嗯哼，
那氢跟氦其实也还好，多半它不会存留太多，时间久了它会跑掉的，因为它的质量比较轻嘛，
啊，
温度一晒高了以后它就跑掉了，
嗯哼，
那真正要有温室效应的话，其实要有二氧化碳跟水，
嗯，
才是比较好的环境。
是，好，接下来我们要谈。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谈谈飞来吧。
啊，飞来跟他说再见了，
拜拜，
拜拜。对，
嗯，
因为飞来把它扔下去以后啊，
嗯，
只有短暂的接触过几次它的讯号，然后就没声音了。
嗯，
但是呢，这个罗塞塔号跟飞来，还是把罗塞塔号还是像一个不失望的、充满期待的母亲一样，仍然是把跟飞来的电力联系、通讯联系是打开的。
是，
虽然说他一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从去年7月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哈，
就是在那个67P彗星上面。
对对对，我们讲67P或者 CG 彗星啊。
嗯哼。
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太空船的任务也快要结束了，到9月30号，大师兄啊，
哎，嗯，
他就需要逐渐降低，希望罗塞塔号呢最后落到 CG 彗星表面去。
嗯哼。
所以他其实需要目前要节省他所有的能量。
是。
那。即使呢，现在接近的彗星高度，表面高度已经到10公里了，还是没有听到飞来号。
嗯，
那就把那个对飞来号接收的通讯器关掉，省电了。
啊，好，
这样。
到今年的7月底，罗塞塔号距离太阳已经有5亿2000万公里了。
对，因为它跟着 CG 彗星往外走了
，对。
对，所以它本身的太阳能板慢慢也不够用了啊。
嗯哼。
所以它接下来现在是8月了嘛。要到9月30号任务就结束，要降下去了，所以这2个月把所有它上面有的资料都传回来。
嗯哼，
所以要节省所有的电力去做那个事儿了。
是，
那就不要再等这个 不乖的孩子飞来了。对，
好，哎，我们还有半分钟啊。
哎
，NASA 在火星上发现了无数的洞穴，是什么东西？
啊，有一些洞穴是熔岩的洞穴，过去它曾经有过火山任务啊。
啊，
火山活动有熔岩的洞穴，所以想说未来太空人如果去火星的话，恐怕真的是昼伏夜出啊，在缩到洞里面去了。
对，
但是比较安全的。
那这些洞穴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啊，它就是空的，但是空它可能是有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啊。说是有洞穴的地下网络啊。